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春节蒙福，大家平安。我相信追寻幸福是古今中外所有人共同的愿望，所以我们在中国人特别在强调就开春我们得福的这样一个传统里面，我们要来思考到底真正的福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看圣经，在诗篇的第一篇。如果大家如果用纸板的圣经，翻诗篇是最容易的。圣经对半最中间的部分翻下去，一定是诗篇。诗篇第一篇第一节，我们念到第六节。虽然诗篇第一篇和第二篇它的原文是一篇但是因为篇幅很长，所以我们主要念它的这个第一部分，就是第一篇的部分。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念好了。我念第一节，大家念第二节，然后一直到第六节的时候，我们一起。
屏幕上有了吗？哦，没有，大家看自己的圣经哈。好，第一节我来。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在中国传统的这个过年新春的这个节日的第一个礼拜，我们来敬拜你。主，你自己来赐福我们，凡寻求你的，主，你自己都用你自己的恩典、你的怜悯、你的智慧、你的能力，将你自己属天各样的福气能够赏赐给我们。主，求你自己能够特别借着你自己的道来指教我们，我们应当走怎么样的道路，我们应当将生命扎根于何处，我们在人生在短暂的一生之中，应该怎么样能够度过一个蒙福的这样一个生命，怎么样能够在世上来见证是一个生命的旺盛，按时候结果子的这样一个来荣耀你。主，求主你自己来保守看顾我们下面的时间，让我们能够在整个聚会的里面，让我们真正能够经历到你在我们中间，你对我们说话。主，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很容易看这个圣经、看这个诗篇的时候，感觉这个好像圣经一打开就是很多比较消极的很多的这个命令。等一下我会解释为什么这篇诗篇它跟我们讨论到这个福这个概念或者说这个观念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我们知道从很古老的这个世界的这种思想家对哲学的这个探寻开始，就是一直要追寻这个真正的幸福。所以呢，这个幸福的追寻它就成为我们人的内心里面一个很深的渴望。而我们为什么这些思想家们他们会去探讨真正的幸福是什么，他们要去尝试去理解为什么在人的这个生命之中，他有一种天生的很强烈的这样一种愿望我们必须要去追寻这个幸福。所以在各国的这个文化里面，那就有各种对于这种幸福追求或者说有福的蒙福的这种追求的传统。那我们中国人肯定是浩浩荡荡几千年的文化，我们是有很丰富的这个传统。所以呢，我们每到这个春节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到处的看见各处都是那个福字，对不对而且我们中国人还很特别就把这个福字倒过来写对不起 ，OK， 好，谢谢。有 PPT 就是对我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干扰，我不时的要不知道我 就是 不停的要、啊、就是跟着这个后面的这个走哈、啊、当然其实没有关系、啊、说到哪算哪、啊、OK。 那所以我们中国人在这个过年的时候呢、啊、我们就很喜欢、啊、贴、啊、这个红字的这个符，而且我们还很奇怪，这个符呢不好好的贴，一定要倒过来贴，对吧？我有一个朋友，他在这个小时候的时候，就是怎么也想不明白，啊，就是说这个为什么我们这个符字要转过来，要倒着这个贴？啊，当然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说法。那我呢特别用了一个，用的这个倒着。如果大家有人讲广东话的啊，你们念广东话的倒着就是倒了，对吧？啊，是吧？倒了就是倒，倒着就是倒着。所以中国人把这个福字转过来，倒着的意思就是说福到了。所以呢，我们把这个过年前就是这个红的大的这个福字，我们都把它贴在门上，我们的寓意这个福到了。那么中国人所谓的这个福到，到底是什么福到呢？所以这个中国人会喜欢在这个横批上面很多对联啊，这个横批上面会写着一个短符写着什么五福临门，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五福就成为了中国传统里面的中国民间，至少是中国民间啊所追寻的这个幸福的那个对象，或者说每一个人想要的，每一个人想所谓得福的这个意思，就是指我们可以有这个五福临门。所以有各种，当然这个五福在这个中国传统文化里面也有不同的，有点差异啊，有些说法有点差异。但是我以比较就是说以这个早期的这个经典书上的为准啊。所以呢，这个中国人在很古老，在尚书啊，在尧舜的这个年代啊，他们就在传播着关于啊，怎么得福，怎么得到这个各种各样所谓我们所说的这个五福临门的这些福。但是呢，在这个庄子庄子的一篇里面，它其中就记载着一个尧对这个中国所谓传统的，就是当然那个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哈，那个时候这很多都是传说阶段到底那是什么样一个状况。但是呢，这个尧呢就对一般人啊所追寻的这个幸福提出了这种反思。这个反思是什么呢？啊，就是有人祝他说啊，这个尧啊，愿你多寿。他说这个多寿就是什么？就是多苦。那我想呢，大家都很理解，有很特别是到了年龄很大的人，经常你跟很多老年人说话，那他们常常会叹息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年龄大了太苦，是不是这样？年纪大了太苦。为什么年纪大了太苦？大家想，不管你有什么爱好，不管你在年轻的时候你想要觉得是一种很享受的事情，到了老年对你就什么，就变成一种更大的折磨，是不是这样？你如果是个很喜欢吃东西的你就知道越到了老年你就越感到什么越感到痛苦了。为什么？因为只能看不能吃我们知道这个年轻的时候我们非常的忙碌很多时候睡眠的时间都不够但是到老年的时候你也很受折磨，很多人在老年的时候睡眠很受折磨，对不对因为这个天呢刚刚还没怎么黑就要开始睡觉，所以呢这个半夜呢凌晨很早呢就醒过来，那白天呢一坐跟人谈话或者怎么就开始打瞌睡，所以这个生活很难过。所以经常你会看到一些老人家的时候，他经常会抱怨这个生活里面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尧就说，那么长寿干什么？他长寿就是越长寿就是越受折磨所以大家想一想，马土沙拉的命是怎么样的？大家知道圣经里面最长命的一个人。那所以呢，那有人就祝他，那愿你多子。所以这个多孩子很多，那结果呢他还说什么，这些孩子很多就会很就有很多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知道 在圣经里面也是，在中国啊的这个历史里面也是，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很会生孩子啊，这个人就是大卫。那这个大卫呢，这个太太太多了，所以呢，他的这个儿子呢，不知道有多少个。我们总之我们看到怎么那里冒出来一个，这里冒出来一个，对不对？但是你看啊，他这个家庭怎么样？我们看到他甚至被自己的儿子追杀。我们中国的这个清朝啊，康熙的儿子也很多，所以呢，这个什么宫廷大乱。中国这几年的宫廷戏就是啊，太热闹了，对不对？那我们看到很多很多人间以为的这种幸福的，或者说能够有一种非常完满状态的啊，但是我们看到实际上啊，很多很多有经历的，或者说很多看书的人都能够看到这些。所以有人说，那你让你这个财富啊，所以很多这个世界上面有一个最吊诡、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什么？穷人觉得自己没钱很苦，富人觉得自己有钱很苦。但是呢，这个富人说自己很有钱，但是呢很烦恼，那你就不能说了。为什么？因为人说了，人家就说你是什么，是非常这个做作，或者说是害怕人家怎么着，反正总之呢，这是不好说的话。但是呢，很多富人是很愁苦的，特别我们看到这几年这种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所以呢，没钱你很苦，有钱你也很苦。这些东西本身它并不是一个坏的我们要理解一点，就是说孩子多也好，是寿命长也好，或者说你很富有也好，它本身不是一个坏的。但是圣经里面讲到非常有智慧的，就圣经里面很特别的告诉我们什么呢？但是呢，这些东西它不足以在你的生命中，它不是一个完满的状态。他说耶和华所赐的福并不加上愁苦。所以上帝所要给我们的，上帝所要赏赐给我们的，它是一种完满，是一种不加上愁苦的，是一种在你的生命中让你感到真正的一种满足，可以让你真正在这个福乐之中你感到无欲无求的。不在乎你是不是长寿，不在乎你是不是有多少儿女，不在乎你是不是多少富有，但是你真正领受上帝所给你的这种生命的福乐，你会感觉到在世上的那些东西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所以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要给我们的福分。但是我们这个中国的基督徒真是太有这个创意了。所以呢，看到这个人家非基督徒他们贴着这个五福临门，很多基督徒怎么办呢？那我们不能贴五福临门，因为那太俗气，那怎么办？我们就贴一个更多的八福临门。所以就是说是一种我把它叫做什么，叫中国话。但是如果你认真的念耶稣告诉我们的那个所谓的八福，有认这个八福呢，我顺便讲一下哈，八福有人认为应该是七福，那七呢是代表完满，而且呢很重要一个是虚心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他说然后呢，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天国也是他们的。那不可能有两个天国，对吧？那所以天国只有一个，所以他的这个第一个跟最后一个是呼应，它实际上是一个。但是有人说呢不是，是九个福。为什么？他的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耶稣一说人反为我的名受苦怎么样，他是有福的，他的赏赐在天上是大的。所以你看前面讲完了八个，耶稣后面再加一个是人为他的名受苦，所以有九个福幸亏这个很多基督徒不知道，不然他就是九福临门但是我们看在耶稣在一个论福的这个讲论里面，这些福是不可能临门的，大家知道，因为它不是外在的，它没有办法进到什么一个你的这个建筑物，或者说在你一个非常表面的或者那个外在的。这些福每一个都跟你的自身生命的状态是连在一起的。所以第一个福是什么？大家会背吧，虚心的人怎么样？有福了。当然这个虚心的中文翻译的是很棒 啊，他真正他把握到了这个希腊文里面非常非常微妙的这个地方。那我，但我这个呢不是讲这段经文，所以我就不去很多解释。但是耶稣所告诉我们的这些福分，它不像是中国的这个祝福是一种外在的，它完全可以在你跟你的这个生命状态没有直接关联的那些福分是不一样的，它每一个都是发生在你的生命之中。但是圣经里面关于讲到有福的这个经文里面，可能最让人吃惊最有戏剧性效果的是诗篇的第一篇。但是我们这个这个英中文圣经啊不容易看出来，但是如果大家看这个希伯来文的圣经、希腊文的圣经，或者是英文的圣经，大家可以看得出来第一个字是什么。大家中英文的圣经看，你看第一个字出现的是什么，是有福，对不对？ Blessed， 说 Blessed is the man， 就是这样的，这样的人是有福的。所以这个希伯来文的圣经的第一个字开始就是有福的。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里面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它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福，它是一个非常有戏剧性的，也就是说读到这里的时候是很让人期待的。这个有福的人他是要让人感到非常吃惊，他的生命状况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这种的状态谁看的都是什么羡慕不已。就是说人看见这个人他一个的生命有福到这种程度，你是会感到什么不可思议，你会非常吃惊。所以呢那不只是那感到一种 surprise， 你是一种感，或者是你觉得他很 amazing， 而是一种 shock， 你会很震惊。就是说这世界上面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存在。所以这个福是非常的就是让人很让人期待，而且很有这个戏剧性的。所以在香港有一个很有才华的这个学者叫杨牧谷，他在这个解释这个诗篇的时候呢，他看到这段经文，他发现这个中文的开始啊，按他的话来讲他有点这个灰头土脸的为什么呢？他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参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罪位，给人的感觉呢这个上帝要我们做一个有福的人，就是那也不能做这也不能做，是不是这样的感？好像读起来是这样啊。但是他看希伯来文那个效果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呢他就重新要翻译这段经文。然后呢他就翻，他怎么翻呢？他就用古文来翻，他想了这个用古文来表达的这个诗篇。然后他就说福哉诗人，他觉得自己念的这个太没劲，就是说这个读起来很没有力量，说福哉诗人。后来他不满意把它丢掉，然后他又重新用这个现代文白话文来翻译。他说有福啊这个人，他发现这个也不够好。所以呢他后来想来想去，这叫什么殚精竭虑，他后来绞尽脑汁，他后来发现呢中文没有办法表达，就是说这个国语没有办法表达，所以呢他就不用这个 Mandarin， 就用什么 Cantonese，他就用这个广东话。他用广东话他怎么表达呢？他说你这个人啊恨死人了所以呢他说这个就是希伯来文的那个效果，看见你的时候就是直跺脚，就说世上怎么会有你这种人，世上怎么会有这么不可思议的人存在，这此人只因天上有，怎么突然天上掉下了个你，不是林妹妹。那所以呢这个人的一出现的时候就让人感觉到什么，什么叫一枝独秀，什么叫完全是什么出类拔萃，什么叫鹤立鸡群。所以这个人，这个有福的人他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这个样子的有福的人是怎么样的，在这个圣经里面他用了一个这个形象，这个形象就是有一棵树栽在什么溪水旁，这个有福的人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大家看这个有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有什么特别的？这太普通了， so common， 对吧？就是非常的普通。大家可能很多人已经听过我好几次，知道我是南方人。南方是很湿润的，南方是水很多的。然后呢，这个树呢，树木是郁郁葱葱。我第一次到北京的时候，我看见北京的垂柳，那真叫垂柳，垂头丧气啊，就是奄奄一息啊，长的叶子啊都是非常可怜的。但是我南方的那个树是长得很茂的，那个生命力是很旺盛的。我带了一些北方的，原来出生在北方没有到过南方的一些朋友，到了这个南方，他走了一圈以后，他就感悟出一个道理。他说，我发现南方的山都特别绿。你知道，对一个南方到处都是水，到处都是这种绿树成荫的，然后你说一个人一枝独秀像树栽在溪水旁，你有什么感觉？这没感觉啊，这个一点感觉也没有。我就觉得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这不是很普通人吗？我们这里到处都是。只等到我第一次到了西北，我才体会到了为什么这个人这么特别。所以我们如果看下一章的这个 PPT， 这个树在溪水旁怎么样啊？那就是风景，你花了很多钱要去拍一张照。所以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那个世界是一个沙漠的世界，在一个荒漠沙漠，这到处是这种非常干旱的地方。但是有一个人，他的样子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那个叫什么？那个叫风景。所以带大家，这个我为什么对这个诗篇的这个形象啊，这个画面啊，会有这种很戏剧性的这种感受，是因为第一次我到西北。到那个地方去呢，还没有飞机，然后呢买不到那个到那个地方的比较近的机场，然后呢就买了很比较远的，到兰州，那个兰州机场是很高的，然后呢平常那个飞机就是说那个下去的时候，冲下去的时候耳朵很难受的，但那一天呢我没有特别的感觉，为什么？因为发现那个下来的时候，说那个机场就本身就快有3000米海拔高，然后呢机场离那个市区很远。坐那个车我不记得了，大概有坐了8-10分钟的样子，就是从那个机场坐到这个市区。然后呢我看见那个山，我从来没看见过这样子的，就是说那个山啊非常的荒凉。我刚好去的是这个冬天，然后那个树呢就是全部都光秃秃的，然后那个树都是非常可怜的样子。然后我就问了，我说这个你们这边这个山啊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啊，从来没见过。然后这个树，为山上的这个树，我看见有那个从黄河抽水那个水管上去都没有不管用。然后有个人就跟我讲一个故事，他说你知道吗，西部它开发，然后国务院呢不停的这个什么，就是说鼓励我们这个种树啊，因为沙漠化很严重嘛，就种树。他说以这个事情呢，他说我们不停的种，年年的种，然后呢年年报上去，种的就是百万株十万株，一个小小的地方都说自己种了十万株。然后有一次呢，他的总理呢来视察，他说你们这么多年报上来的树成千上万，就 几十万几百万、他说这个树说栽下去，他说你们这树呢，他说都活不了。就所以我看见那种苍凉，那种荒凉的那样的地方，但是呢突然在你的眼前出现一条溪水，然后那个溪水边的一棵树的时候，你才发现，我突然就想起啊，这才是圣经里面讲到的那个世界，就是讲到这个人他在整个的这种荒漠的这种情景里面，但是他是一枝独秀的，只有他是在这个溪水旁的。所以你知道，真正的基督徒，你在这个世人中间，你就是一个风景。 但是我想可能很多人已经很着急了、啊、赶紧说吧，我们怎么变成这样，对吗？所以你那生命的有福的到一个状态，要让人吃惊，让人惊讶，让人感到不可思议。是这，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到底这个有福的人是怎么回事呢？圣经里面说，他的第一个，这个有福的人，他的第一点，他的人生的第一步是什么？是不从恶人的计谋。也就是一个人他蒙福还是遭祸，他的最主要的根源，他的人生最主要的基础就在于你究竟是追随什么，是这种恶人的计谋，还是耶和华的律法。也就是你的观念，你追随的思想观念到底是什么、我们很多人非常忽视一个事情，就是思想、对人的影响。这个思想家在世的时候都是很孤独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觉得他干的事情是很没有用的、所以你知道今天很多大学的这个哲学系、没什么人读的、读哲学都经常给人的感觉是什么，是很古怪的一个专业。所以呢、碰到有个人读哲学的时候，有的人说这读出来要干嘛呀，啥也干不了。所以呢，而且呢还特别是什么样，比方说这个读哲学几乎你本科、几乎都完全没用的、所以要读到博士出来还很难找工作， 还很辛苦。但人家呢读了那些什么计算机，读了那些什么会计，那本科毕业哇一年就拿多少薪水、读哲学的很多给人感觉是很没有用的。但是 很多人忽略的你的生存状态，你人生的最受决定性的东西、都是这些思想家决定的。所以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生活状态，认为、现在很多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些年轻人，或者说在美国所谓垮掉了一代，在中国所谓首先的这些追求、特立独行的这些、后现代的这些少年们，他们认为这个人生由我自己做主，我不受别人的影响，我不要、受到这种 人家给我的这种价值观。但是你知道，你绝对、我们几乎每一个人、这个世界上面 99.9% 以上的人都是不可能、真正独立思考的。所以我们的人生是注定、都是什么，在追随那些最重要的那些思想家，追随那些人告诉我们的那些价值的那些取向。所以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我们不是追随这个，我们就是追随那个、我们，你不管你有多么讨厌那学术的东西，你不管你多么厌恶那些所谓哲学的这些的东西， 你一看那些书你就感到很烦，你就感到马上就要、睡觉、但是呢你的生命是有这些思想决定的。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很多很多的人不自觉的，他们的生活状态是不自觉的。我们看很多人都很害怕，或者说非常、知道比方像唯物主义的这些东西，进化论的这些东西，对人的在伦理，对人在这种价值取向上面 的影响。比如说我很多人可以接受进化论作为一种科学研究，但是进化论把它变成一种社会理论的时候，变成一种伦理的时候，那是非常恐怖的、那就是一种所谓丛林法则。但是我们不自觉的，我们是受到很多这种主义的这种思想的影响。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个有福的人，他首先是在思想上，在观念上面建造自己。也就是意思是在你的这个心里面，在你的这个观念里面，你是不是追随那些非常罪恶的、非常错误的等那些的计谋，那个 idea 就是那些的观念。而当一个人把自己的思想，把自己的主要的这个关注，他是放在那些 啊，非常普通的，非常一般的，甚至非常糟糕的，甚至邪恶，甚至非常垃圾的那些思想里面的时候，你的这个生命已经是非常的危险。如果你一生不知道那、啊、从这个里面得到救拔或者说回转，那么你的生命是处于一种完全是一种非常可怕的那种生活在那种悲剧里面。所以呢，人的思想，人的这个生活的生命的品质，它是由思想来决定的。所以你怎么样想，你怎么样认同什么样的主义或者说什么样的文化，这个对你的生命是一种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这个 Francis Schaeffer 他在《前车可鉴》的这本书里面，他就说，无论是这个雕刻家的这雕刻的这些艺术家的雕刻的这些作品，还是统治者的手中的剑，他的都是一种思想的表达。然后他就引用箴言书说，他的人的心理怎么思量，他的为人就是怎样。所以你看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同样是在诗篇里面告诉我们，一个人心里面意念里面他的藏着的恶，那这个对他的生命是很大的一种破坏。所以大卫在求上帝践踏他的时候说，你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你要知道我的什么心思意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人的一生他的果效是由哪里发出，有心发出。所以当你的心里面追随的是这种恶人的计谋，你的心里面是不是那样清洁，你的心里面不是从真正去领受上帝所应许给你那些伟大的这种福分 的那一些的教导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处在一种很危险的状态里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有福的人就是去拒绝那些什么被玷污的那些有罪的那些文化。所以我们看到在形形色色的各种各样的这种主义，各种传播的这种价值观的里面，我们基督徒需要非常的警醒。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生命不能够扎根、啊、在这些东西里面。但是人往往是非常可怜的，就是你的意识里面是坚持一种东西，但你的潜意识里面又是追求另一种东西。所以很多基督徒他表面上可以是非常属灵的，他我爱上帝，要去爱灵舍，他应该去奉献，他应该去怎么样，但是他内心就说潜在的，他表现的，他所努力所投入的，他可能基本他的本质上是一个唯物主义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大谈特谈的这个爱是多么的崇高伟大神圣，牺牲以弱者优先、啊、但是你看到这个教会里面谁有钱你就爱谁、啊、这是什么、啊、这不是唯物主义吗？所以你看到在基督徒的这个生命里面，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就是在我们的意念、啊、我们到底是追随什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福的人他为什么是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因为他说他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然后怎么样，昼夜思想。所以他的生命才能够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在圣经里面、有一段非常特别的、特别的经文、在我的所有的这个学习讲到的这些年里面，我唯一的一次有一次讲到，那我希望、没有机会跟大家讲这个、就是说不会像那种方式来讲，就是唯一的一次我没有讲一句话都没就没有 我就是说上来以后我就开始读圣经，读45分钟的圣经，我没有讲一句话，然后读完我就下去了、他们很纳闷，要不你分享几句这什么意思啊？我说你们不是说要来教会就要听神的话吗？我说今天我一句没说，你们还不满意啊？我从《生命记》28章读到30章，那里讲什么？上帝说，你们如果遵行我的律法，我要赐福给你们，你们 在城里，你们在田间，你们或出或入，从岁首到年终，这是你们喜欢的经文，对吗？是耶和华都要什么赐福于你。这里圣经大概有十五节左右，一直讲到上帝要怎么赐福给他的百姓，但是这个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遵行耶和华的律法。然后讲完了这个以后呢，就圣经有几倍的篇幅，如果你们不遵行我的律法，那会怎么样？那我就要 让你们在天下被抛来抛去。你们自己栽种葡萄园，但是你们没有办法享受那个什么那个酒。你们自己这个养牛和羊，但是你们自己什么没有办法享受那些什么牛羊的出产。所以呢，你们会是这是什么生活？这就是奴隶的生活。奴隶要替人干活，要替人管理园子，但是这个葡萄酒的出产跟他是没有关系的。你要替人放羊，替人放牛，但是这个牛羊作为财产跟你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这就是他们要做奴隶。他们无论在城里在乡村，他们都不会成功。所以圣经有很长的篇幅告诉他们，他如果不遵行上帝的律法，他们会被人世界抛弃，他们会被万国抛弃，他们会做奴仆，他们会有刀剑之灾。在圣经里面的生命记，为什么叫生命记？生命记就是重新再说一次，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上帝就已经透过摩西跟他们讲，但那些人听了没有？有没有听啊？没有。四十年之久，他们心里不相信上帝的应许，所以上帝让那一代人就怎么样？全部倒闭在旷野。所以呢，生命记就是对新的一代重新来告诉他们上帝的应许是什么。在以色列人的这个王国时代，这不是在他们的这个就是这个列王时代，所有的王他的评价基本上就是这样，某某王遵行上帝的律法，行耶和华眼中什么看为正的事情，这个国家就蒙福。然后这某某王行什么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然后就怎么样，就遭殃。这个善与恶他的那个分界是什么？就是他对待上帝律法的态度。所以你会看到从个人品德来讲，大卫并不是一个这方面很好的人，对不对？但是大卫从一个作为一个君王，从作为一个作为一个国家的这个元首来讲，他对上帝的这个律法的看重是差不多，他是所有君王里面可能是我想他大概可以算是第一了。他爱上帝的律法，如果用这个诗篇，他自己写的诗篇怎么说？他说他因为上帝的律法，一天七次赞美上帝。他是怎么样来思想上帝的律法？他是到夜间没有幻经的时候，而他趁天还没亮的时候他就来寻求上帝的律法。所以呢，他这样的爱上帝的律法，这是他很特别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在以色列人 的这个历史里面，无论是在出埃及还是在列王时代，这个律法，人对待律法的这个态度，就是决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包括他们个体的命运。所以一个有福的人是什么？是他能够去爱上帝的律法，然后怎么样呢？昼夜思想。所以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奇迹般的让人感到赞叹的那种生命，是一种爱上帝律法的生命。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如果我们从旧约圣经里面没有学到那种对于轻看上帝的律法，人不要上帝的律法那种可怕的一种状态里面得到教训，那我们今天不知道何为蒙福之道。所以诗篇有五卷，大家知道诗篇有五卷，诗篇的五卷就是要对应这个托拉的五卷，就是律法书的五卷，就是 要这个诗篇作为一个智慧书，它是告诉我们什么是有智慧的，就是人爱上帝的律法，遵行上帝的律法啊，就是有智慧的。我想问大家，圣经里面最长的一章圣经文是在哪里？啊，是在诗篇，对不对？诗篇119篇是什么？就是他整篇176节就讲啊一件事情，就是上帝的律法。这是全本圣经最长的啊，我还把它加以中国化了。我说你看为什么他是在119啊？啊，就是火警啊，嗯，就是很着急，知道吗？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但是你看到在啊，在这个176节里面。这个诗人他，而且这个是非常精美的一首希伯来文的诗歌，希伯来文有22个字母，所以每一个字母里面它有8句，所以呢它是用整个啊希伯来文的字母表排列成176节，所以很精美的。那但是这个这么长的诗篇他要说什么？就是要说人要爱上帝的律法。为什么要写这么长？就是因为人不爱上帝的律法。如果大家想一想，如果大家就是说我们教会里面，假设教会里面有一件事情所有人都在做，牧师还会不会天天说大家要做这件事情啊，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会不会这样？你们肯定要把它 fire 掉，对吧？啊，因为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事情已经不能再讲了，对不对？因为大家都在做，为什么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讲，而且讲了这么长，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没有注意啊。有一个日本人在研究中国文化呢， 他在全本书里面有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啊，我忘记掉叫什么名字了，就是 我记名字还可以，但就 记这个日文的名字我就是很难。那很早以前看了一本书，他发现了中国的几千年的这个文化里面有一个东西就是不停的被强调，就是孝道。为什么啊？就是不孝。那所以呢，就是这就叫此地无银300两。什么东西越被强调，就是因为什么啊？因为你越忽略才会这样。所以诗篇用了这么长的篇幅告诉我们，你要爱上帝的律法，要爱上帝的话。诗篇里面有很多对上帝的律法的那种赞美，对上帝的话的那种赞美。但是基督徒经常啊的犯的一个错误，或者说基督徒经常啊就是会忽略的是什么？我们对于今天很多世界上畅销的，是流行的，是世界上面啊那些所谓成功的那些东西啊，我们很看重。但是上帝的圣经这样详尽的告诉我们蒙福之路，我们天天在啊追寻幸福，但是我们却对啊上帝的话非常忽略。所以很多基督徒，我上一次你们知道，我上一次讲到已经讲过了，就很多基督徒几十年信主，圣经都没有好好的念。中国人很多人。很多书都很爱读，很多书包括很多比圣经厚的书他都看过，但是圣经怎么也看不完，是因为你不够爱上帝的话。所以你当爱上帝的话，你真的喜爱 delight the law of the Lord， 就是你喜悦这个上帝的律法的时候，你不可能啊，就是说在这个96万字啊，你那么多年还没有看完。怎么样叫爱上帝的律法？所以他说昼夜思想啊，这个昼夜思想是受到希腊文翻译的影响 ，meditate day and night。但是呢，这个按照这个希伯来文，应该是更加生动的，是什么？是 murmurs， 就是说，经常的这个耶和华的律法在你的口中是什么？念念有词。这是生命记里面的教导，耶和华的律法不可以离开什么？你的口，所以你要经常的念， 啊，大家知道今天我们已经可以啊读圣经，可以听圣经，我们自己很少读出来，但是我要透过这里呢跟大家说，你要经常用声音把圣经读出来啊，这个感受是不一样的，你去试试看。因为我们人的这个记忆是一个需要多维的，如果你只是看，那就只是听，有一个什么，很早以前一种教学的关于这个学习记忆的这个，就是说我听了我忘了，我看见了我记住了，但实际上呢，实际上并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不赞同说很多人说只有看见才能够这个记住，实际上是听跟看，它给你的是是非常非常这个不同的这个体验。而且我还要告诉大家，圣经的写作它主要是让人听，不是让人读啊，这一点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没几个人识字的，所以圣经主要的写作是让人听。所以为什么呢？那这个和合本的翻译，那和今年是和合本翻译100周年，就1919年出版，所以呢，今年2019刚好100年。这个和合本的翻译里面，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之所以成功，它有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诀窍在里面的，就是它是适合念让人听的。所以这个和合本很少有那种长句子，那种非常缠绕的，像现代很多不同的中文圣经翻译很受到这个西方语言的影响，比方说长世纪这种重句构造的这种的格式很少的，它都是非常适合让人听的。所以你要经常怎么样，经常要把这个圣经要朗读读出来，你会记住。当你散步的时候，当你日常生活的时候，你要什么？你要念念有词，经常这个话在你的口中。所以圣经说，这样的人他的生命才像一个树栽在溪水旁，因为这个活水的源流，这个溪水就是上帝的话。所以当你真正把你的生命去学会去拒绝那些抵挡神的，那些被玷污的，那些非常错误的，那些短暂的肤浅的庸俗的表面的那些的观念，而把你的意念心思扎根在上帝永恒的话中，在上帝的真理之中，你的生命就永不枯竭，你的生命就会像树一样的发旺，而且怎么样呢？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你知道一棵树那些果树光长叶不结果，这种是很罕见的，所以那个耶稣咒诅那个无花果树，那有机会有时间我再解释那一段。那里面那个英国哲学家罗素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特别的这种业余和不符合逻辑，还自以为是啊。但是呢，在那种情况是很罕见的，所以耶稣咒诅的那个树。但是通常是什么？一棵树结了果子以后，然后怎么样？那个叶子啊，千疮百孔，然后呢，那个什么可怜兮兮的，然后结出这个果子也什么啊？说的不好听是歪瓜裂枣。那然后是怎么样？就是很难吃的，这种是不正常的。而这棵树是溪水盘子，结果子，然后怎么叶子不枯干，证明什么？它的营养是非常足够的，也就是说它的生命状态是一种很饱满很丰盛的状态。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命是这样的吗？我们给人感觉基督徒经常也是什么愁眉苦脸，也是非常生命是非常枯干的，好像你很难是一个满足的生命。你给人的，如果你给人的印象，做基督徒很长时间，你的生命根本没有果子啊，没有这种生命的果子，也表达不出来你在上帝面前有一个丰盛的、郁郁葱葱的这样一种生命。你没有真正领受圣经中上帝所应许给你的福分。我在所有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我找到一个特别能够像这篇诗篇那所描绘的那一个人的这种生命特征的人，就是德国音乐家巴赫。他不跟一般人一样随波逐流，跟着那些凡夫俗子去走那些所谓作曲的技巧，他不去应酬 他也没有去想要博得什么人啊，变成一个音乐明星。他的生活非常安静低调，而且呢，在如果你今天看，他已经认为丢掉大概四分之三的很多的这个教会为教会写的音乐的这些部分都被丢掉的情况下面，你花十年都还没有听完他的这个音乐，那你就知道他的内心里面那种涌流出来的那种啊那种丰盛。所以他展现了一个什么样叫做有福的人，什么样一种生命的这种郁郁葱葱，那种丰盛，那种让人惊讶。到今天，那到巴哈同时代的那些人，那些人连他们教会牧师的奖章都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他的音乐在全世界或者还在上演。那为什么他的音乐里面那种生命力所展现出来的饱满的状况，他见证了一件事情。人扎根在上帝的话语之中，生命是可以这样丰盛的。啊，愿神赐福大家。
我们中国人过年啊，或者是春节的，大家可能经常的一个不能少的事情就是红包啊。可能很多人如果家族很大的话，可能还得花很多时间啊来计划一下。到底有多少人需要红包，还而且每个红包大概是多少。所以这个新春做礼拜奉献，但不是我们给上帝红包。我特别有感触，就是感叹的一点，就是当我接近就十年以后再来看，就之前去国外，然后说接近十年以后再来看北京的教会我感觉到很多教会的这种增长，或者说教会的这个生存的艰难我看到很多弟兄姊妹工作非常的辛苦但他们呢还是拿出十分之一来奉献即使如此很多教会都付不起房租甚至传道人的薪水都有问题但是我相信一件事情，就是上帝的家应该是不会缺少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那个多收的或者那个少收的，他们会在什么，在一个甘心乐意的这个奉献里面，他得到了一个平均，所以这个少收的也不会有缺就是教会比较大的教会，或者说比较富有的基督徒，我们应该在奉献上面有更多的担当去帮助，去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的这些在经济上面有需要的人。所以这是基督徒，就是说在一般的这个基督徒，尤其是就是在这方面能够有能力的，我们不应该去什么去克扣上帝要求我们的奉献。神没有要求我们奉献，把我们的收入十分之九，或者是一半，或者是三分之一，或者是是五分之一，而是十分之一所以呢上帝的这个要求，就要求我们的这个奉献，它不是只是要考验就是或者是要只是说教会要存很多的钱，而是因为在神的国度里面，一个方面是在众支派都能够让那些少收的不缺乏这就是有在经济上面有特别有神的赐福的弟兄姊妹，是需要在这方面主动的更加甘心乐意的来担当我们请这个阿舍到前面，我们一起来祷告。万有的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的所有都是你所恩赐的，因此你命令我们要将十分之一来奉献到你的家中，使你的家中有粮，以至于这十分之一不仅可以供养立位人，还有教会的日常支出，也可以能够成为这个邻舍，就是那些在经济上有需要的人的祝福。主，求你自己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甘心乐意，
能够将你所赐给我们 的物，我们当纳的十分之一能够奉献在你的面前。主，求你自己特别来赐福啊每一个弟兄姊妹，他们的奉献蒙你的悦纳，因为你自己应许将十分之一纳到你的家中，你要赐福给他，上尖下流，无处可容。主，求你自己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在怎么样的不同的恩赐，在不同你不同的赏赐之中，我们来彼此的配搭，能够在凡事上面都做你自己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主，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IMS 推出服务号，想要线上奉献的弟兄姐妹可以关注服务号，界面下方会有线上奉献，点击后会出现二维码，大家就可以扫码奉献了。